祝福不在你的家中，你要祷告啊，求神的祝福每一天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诞生的日子，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当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而生，主啊来救赎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成为义人，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赞美。主啊，悦纳我们的祷告，也悦纳我们的奉献，悦纳我们诗班的主啊这样的献诗。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把今天的主日聚会从头到末了来仰望你。主啊，请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主啊，我们身体有疾病的主，求你来除去。主啊，我们心里有压力的主啊，求你来除去。主啊，求你来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因为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到你的面前便得到安息。主，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因为你是和平的王。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刚才我们诗班唱诗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今天诗班这些诗歌啊，真的选得好啊，选得好，不仅选得好，而且唱得好啊。虽然我们诗班这次人不像往日那么多啊，但是看到他们唱得非常的啊投入啊，用他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歌唱，我们赞美主。所以当我听到那个平安夜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我记得我15年前第一次听到他们唱平安夜那一天，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一天我离开了中国，我逃往苏联。在走之前，他们基督徒也在聚会，他们也在唱这首诗歌，好像歌词跟我们今天唱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平安夜，圣善夜，那一天这首歌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激励。我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耶稣，就在平安夜。所以今天是我认识耶稣整整的15年的时间。在这15年前我不认识主，我相信我跟很多的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可能在很长的时间我们不认识主，不管别人怎么跟我们说他，我们觉得他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当我们今天在普天欢庆在唱这个圣诞歌曲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那个歌是唱给我们听的。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个歌不是仅仅唱给我们听的，那个歌是给你一个应许，是告诉了有一个婴孩是为你而生的，有一个婴孩是为你而生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他，纪念他。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美的聚会啊，我们坐得满满的，大概后来椅子都不够坐啊，大家来庆祝圣诞夜啊。当大家举起烛光的时候啊，我的眼泪就开始流出来。我觉得我的主是那样的爱我，他为我而生，为我而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究竟是谁。如果没有圣经，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一节就好。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一群关上啊，大家记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个家谱我们就先不用念了啊，那个家谱很多代，我们不知道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当我们普天欢庆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明不明白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诞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个在希伯来文中，那个弥赛亚 相当于希腊文中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个膏就是恩膏的膏。大家知道怎么写吗？那个膏知道的举手。感谢主，你们都知道，请放下哈。那个膏就是膏油的膏啊。为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30章25节到30节有这样的描述。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出埃及记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要用这做圣膏油来抹会幕和法会桌子与桌子的一切的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的器具，洗漱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所以在整个的以色列人中，有三种人是受膏者，一种是君王，还有一种呢，大家说，祭司，还有一种呢，先知。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必须用膏油来膏，他们才能够承受这种圣职，承受这种圣职。所以耶稣基督他叫弥赛亚，他是受膏者，那就是说他是被神选立位，在人和神之间担任的那个圣职的人，他是神亲自膏立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圣经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发现这一个美好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应许其实老早就有了，老早就有了。最明显的就是在以赛亚书，我上个礼拜讲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看到那个应许就来到了，它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那就是永永远远的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看到所有的先知的预言，当你打开旧约圣经，你发现旧约所有的经卷都是指向这个受膏者，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你说我读旧约，我发现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那里边好像没有写耶稣基督。如果你读旧约每一卷圣经，你没有读到耶稣基督，那你读的旧约你一定是读错。因为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个应许，来应许着耶稣基督要来临，耶稣基督要来临。应许说，从大卫的家中必有一位君王要来临，他以慈爱和他的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永远。主耶稣自己也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当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啊，第46节，他又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泛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都必须应验。如果我们打开以赛亚书，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如果你没有圣经，来听我来读啊，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到在主前730年，那个时候以赛亚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在53章，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现呢？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是指耶稣，那个受膏者，在耶稣基督没有诞生前700多年，他就预言着这个人要来，而且他所预言的这一切都应验了。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都应验了。我们的耶稣他降生在马槽里面啊，他从小颠破流离，他被希律逼迫来追杀，然后呢，他开始这个30岁开始传道，他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钉在十字架上，他被羞辱、被唾弃、被鞭打、被耻笑，然后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他被埋葬用财主的那个坟墓，因为他没有坟墓，当时那个财主让出了一个坟墓给他，所以他用财主的坟墓，然后他复活，然后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很清楚是这些他所行的一切。 可是我们在旧约圣经我们就看到这个应许，在700多年前旧约所有的经卷都在不断的来应许他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在53章我们就看到对耶稣基督的形容，700多年前就形容耶稣基督，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啊，生长如嫩芽，他是一个小 baby 啊，降生在马棚里边，一个小 baby。 然后呢他说像根出于地啊，他无家型美容，他长得不漂亮，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当你这样读的话，你会发现旧约跟新约就连到一起去了啊，连到你有时候你读旧约你总是读不到基督的话，那你一定是读错了。所以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就以为他受刑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越来越清楚看到在旧约中对耶稣基督的预表是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差。然后他又说，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类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他为我们赎了罪，为我们赎了罪。然后以赛亚书又接着说，他被压伤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日子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八节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然后他又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好好留意神的话，与财主同葬。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使心满意足，使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应许，是个应许。我们不仅在以赛亚书中能看到，我们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整个的旧约，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亚伯创世纪的女人的后裔，他是马拉基书里公义的日头。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他在帐篷里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走到他的身边，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到当雅各跟那个天使摔跤的时候，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到西乃山上摩西面对火焰的经历的时候，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到在约书亚的意象中，他看到一个大元帅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为你去征战的，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在摩利山上，我们看到那个以撒的公羊，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那个伯特利的天地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个逾越界的羔羊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个旷野的马大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个以东的铜蛇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个何烈山磐石出来的活水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亚伦手里的杖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当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了整整的一个预表着耶稣的来临，一直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一直到马太福音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来，就是他。这一切的预表的主题表明着耶稣就是弥赛亚。难怪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个安德烈他看见耶稣以后啊，他就找到他的哥哥，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是不是？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遇见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有没有安德烈这种眼光，可以看到他就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觉得跟我们毫无关系，毫无关系。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一切的预表是因为那个应许是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来到我们身边。从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基督来命中注定是受苦的。圣经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苦，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他要受苦害。保罗说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所以我们传的福音这是全部的福音的根本，就是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并且埋葬。保罗又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哪里锁定的日期啊？在旧约中那个锁定的日期，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中锁定的日期就在那个日期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所以当我们看到当彼得说出主是神所立的基督的时候，主嘱咐他切切的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说出去。但是主接着就说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受苦受死赎罪是基督的使命，是基督的使命。所以我们从犹太人的观念中看到他们有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了就是君王的一面。刚才我第一点我讲到那个预表的君王，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还要受苦的一面，受苦的一面。所以我们看到从整个的旧约来看到耶稣基督预表着受苦，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3章看到他被鞭打被离弃像羔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没有出生，他最后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为受苦而来的。第三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是为了得到这个国度，上帝的国度。弥赛亚来是要建立国度的，犹太人知道他是来建立国度的，没有错。但犹太人认为他是建立地上的国度，他会带领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走向民族独立。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犹太人的这种对他的这种盼望就破灭，于是犹太人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所以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哪里啊？他的国度究竟在哪里？他的国度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心中。他的国度就是神要做主做王直到永远。耶稣说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很多人认为耶稣基督完了，他的门徒都认为他完了，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只有约翰是他的。约翰是耶稣的什么？从肉身来说什么关系啊？是表弟，表亲，所以他扶着他的阿姨玛利亚在耶稣的面前，所有人都跑光了，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他作王到今天，今天当我们2000年后 我们今天这些中国人，我们在这唱普世欢腾救主下降的时候，就说明耶稣基督的国度也永远都没有穷尽。
哎喂，
2000年前你说将来会有一批人黄色的皮肤的称耶稣为主，没有人会相信，彼得都不会信，就在他钉十字架那天，对不对？但今天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永远的，如果耶稣那个王像犹太人盼望的王，他就当了以色列的王，他今天以色列的王你们还能记住多少呢？一个你们都记不住了。现在这王叫什么名字？哎，不知道，都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做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基督他要来到我们中间来做王的，要做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再要来临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所以我们的人类才有盼望，否则人类有什么盼望呢？所以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盼望呢？没有盼望。那我们来看，当主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了生命中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三点，大家要记住最重要的三点。第一个，主耶稣的降生他给时间带来了真正的意义。请问今年是多少年？2004年。为什么是2004年？怎么算的呢？公元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降生前叫公元什么？公元前。耶稣基督降生后叫公元后。耶稣基督降生前叫主前，降生后叫主后。所以有，我记得有一天好像有故事说，那个一个铁木的国家，他们把一个牧师给抓起来，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来打他，然后他还在喊哈利路亚，耶稣是主。那个国家审讯他的那个军官就不能理解，他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你经过了这么好的教育的人，你为什么要信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盼望的，他已经死了。那这个人说他没有死，他在我的心中，他不仅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纪念中，也在你的纪念中。他说胡说，我根本不信他。他说你们信他，他说我不信。他说你打开你的真理报，你看你的真理报上面写着什么？1960年几月几号，你们承认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降生给时间带来了意义。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你不承认耶稣基督存在，为什么你现在要2004年呢？你可以改啊，好像中国就改过一个，是谁改的？中华民国，从1911年开始，那个改了，民国多少年？公元我们还得用这个年，所以耶稣基督诞生给时间带来了真正的意义。第二点，耶稣基督的降生给空间带来了真正的意义。人类生存在宇宙中，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空虚，实在是活得没有意义。虽然我们人类自己在这个生存空间，我们觉得我们样样都有，我们已经不错了，我们都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没有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盼望。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可当你有耶稣基督，这个空间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在我们没有来到时间的时候，没有时间的时候之前叫做什么？永恒，是不是？当时间出现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有限，有限，我们称它为滚滚红尘。当有一天时间结束的时候，又进入什么？永恒。所以我们的生命只是有限的里边的一点，一个黑点而已。我们看不到时间的前面，看不到时间的后面，我们更看不到永恒。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他把这空间改变了，我们没有永恒。所以必须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才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才有真理，才有盼望。因为主就是光，他来了就照亮黑暗， 我记得那天远志明弟兄在这里讲道啊，他讲了我们一个老朋友叫苏小康的。苏小康在车祸的时候，他大概有30多天昏迷不醒，他就在死亡的边缘。后来他苏醒过来，他说：“哦，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奇怪，全是黑暗，一点光都没有。”他说：“那时我就在昏迷中，就盼望能见到一点光，我就奔他飞去，我就要那个光，没有光。”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是一片黑暗，就是没有光，没有光。好像有一个故事说，说有一个老师带了3个学生去远足啊，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小屋子里面，那个小屋子里晚上到了，很黑暗又很寒冷。老师就拿出钱来分给3个学生，说你们3个人去城进城去，每个人买一样东西，把这个房间填满。第一个学生买了一车稻草，足足可以把那个房子填满的稻草，他带了一车稻草回来了。第二学生他带了一桶水，他如果把水泼在地上，倒在地上，那个水就很快就流到了这个房子里。第三个学生他买了一支蜡烛，买了一盒火柴，哪一个学生能把房填满呢？第三个学生他很聪明，他知道这个房子要被填满是水和稻草不能填满的，只有光，光可以填满，光可以填满。那个稻草填满的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呢？光填满的房间是有什么样的房间呢？水填满的房间是个什么样的房间呢？我们需要那个光，那个光就是主的光，就是主的光。所以圣经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凡有血气的都像草一样，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从人生看到，我们人生就像一个空的房子，我们要找东西填满它。我们找什么呢？我们找学问、财富、名誉、地位，我们来填满这个房间的空虚。我们得到了一样，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空虚得到了一点满足，其实我们还是得不到满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光，你用什么都填不满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的8章12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然得到生命的光。在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到这个婴孩在那个寒冷天降生在那个马槽里的时候，就是把光带进了世界，带进这个黑暗的寒冷的虚空的世界中来，让我们知道时间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空间的意义。第三点，我们看到当弥赛亚的到来是给我们人类带来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耶稣基督降世，按真理上说，是人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就是新约的恩典时代。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发现旧约有很多很多的律法，很多很多的严厉的公义。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旧约，因为那叫律法时代。神看到这个子民，他所创造的子民对他的悖逆的时候，他愤怒，他不能容忍这个罪恶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也采取了一些像要用律法来让我们知罪来认罪。但是我们发现律法让我们知罪，却不能让我们得到恩典。耶稣基督来了，进入到恩典的时代，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一个那个圣洁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 也表现在福音的内容上。我们看到这福音是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不认识福音的话，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爱。所以圣经也说，那个婴孩是为你而来的啊，是为你而来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呢？那上帝就救赎我们就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如果你读圣经读不懂，就说你这块没有明白。如果你这个地方你明白了，你读圣经怎么读你都懂了，你就开始叫融会贯通了。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到，我已经点到了这一点啊，点到了这一点，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个子，那个婴孩，是指人的儿子和神的儿子这两方面来说的。那个子是指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是真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使我们得永生，使我们免于沉沦。所以这是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圣经说，罗马书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记得有一天唐宗荣牧师说，亏缺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纸啊，什么叫亏缺呢？这是一个完满的纸，大家看一个很美的纸，那它没有任何的瑕疵。亏缺就是少了一点，所以我们就不完全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的状况，我们亏缺了神创造我们是一个完美的，可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变得不完美不完全。所以神让我们完全，我们不能够完全。我们怎么能够完全呢？我们靠着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够救罪人，就像你自己不能救你自己。当你要淹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外面人把你头发拉起来给你拉出去，你自己拉着头发你还是拉不起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我们人类不能认识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我们行啊，我已经读过了书，我有 PhD 的学位啊，或者我银行里有多少存款，或者我有多少孩子，死了没有关系，我的儿子可以替我报仇。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观念啊，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什么都没了。学位可以离开你，学位可以离开你，健康可以离开你，金钱你更守不住，没有一样你可以守得住。所以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来救自己，我们必须靠神的儿子来救我们。因为他是从上而来，从神而来，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才能救我们，因为他是神才能救人。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那是婴孩，刚才讲到一子啊，又讲到一婴孩，那个婴孩是指人，那个子是指神子，那个婴孩是指人。他为什么是人呢？我们知道圣经说神是个灵，灵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人的肉体可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来承担我们罪的时候，他成为肉身，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旧约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在旧约的时候，当人犯了罪，一定要牵一个羊一头牛，穷了一个斑鸠，来到圣殿面前，让那血流下，蒙上帝的悦纳，罪得赦了。若不流血罪不得赦。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他为我们死了，他流了血，他流了宝血，满足了父神的公义，使我们有今天的盼望。我们这两点一定要记住，当你做基督徒，你跟别人谈到，人说你们信的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啊？啊，你说哎，基督啊，啊，基督就是王啊，啊，耶稣基督啊，信了就有永生啊，不信下地狱啊。那这个就简单纯了点啊，简单了点。你要解为什么他能为我们赎罪？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义。哈利路亚。今天是主为你诞生的日子， 我记得15年前我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大雪把我埋葬的时候，我呼求耶稣的名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耶稣跟我生命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没有盼望的时候，我就呼求他。我说耶稣啊，如果你存在，你来救我，你来救我，因为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边，我的学位、我的知识、我的智慧、我的朋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帮助我了。当我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呼求他，我说主啊，你来救我，当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作为活祭。15年过去了，每一年庆祝这个日子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会想到平安夜那首诗歌，我都会想到那个婴孩是为我来的，是为了救赎我，让我有生命气息，让我有永生的盼望，让我有喜乐平安。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婴孩是为你而来的，那个弥赛亚是为你而来的，那个基督是为你而来的。当他受膏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救赎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哪一位姊妹弟兄，今天你需要耶稣基督，你知道他是为你而来，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哪一位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跟你生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你觉得他就在你的心中，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圣诞夜平安夜。这诗歌歌词很简单啊，把歌词给我一个，我来提醒你们。诗班，那我们现在上面有了，好，我们来看这首诗歌，圣诞夜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敬享天赐安眠，敬享天赐安眠。哈利路亚。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婴孩是为我们而来了。哈利路亚。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
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爱我们，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主啊，当你爱我们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主啊，那一切的苦难你都替我们承担，主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算为义人的时候，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承认主啊，你可以来救赎我们，那个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被你的宝血洗净，主啊，成为新造的人，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说主耶稣，我要成为你的儿女。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哪一位弟兄姊妹，你说在新的一年，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请放下。如果哪一位弟兄姊妹，你心里有忧虑，你不知道你明年的道路如何去行走，你需要耶稣基督来帮助你，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哪位弟兄姊妹，你身上还有重担不能够脱落，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必来到他的面前就得到安息。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把每一个举起手来打开心的弟兄姊妹，我们来仰望你。主啊，在这个圣诞来临的时候，主啊，求你来祝福他们，来保血，来洁净他们，让他们成为圣洁的人，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因为你是为我们而生，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你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主啊，把你的力量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投靠你的都不至于羞愧，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